韩金虎摘盔卸甲，换掉短衣襟小大帽，板儿带沙腰，八叉中单拱裤，蹬着双靴子，说刚才受伤了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说嘛，皮里肉外就点了那么一下，根本无伤大局。韩金虎刚才叫唤那是装的像。再看这小子迈步叮叮叮从大殿里下来，比什么呢？他一看呢，有两个铁狮子，一边一个，这狮子高下有五尺瓜铃，踩着绣球，歪着头，造型十分生动。连底座他这么一看，往轻了讲也得有800斤，好一好就1000斤瓜铃啊。右手扳住狮子的底座，当天一较劲儿，嘿，嗨，干什么呢？他搬搬试试，结果把这铁狮子搬活动了。韩金虎讲的差不多，又站起来，运了运气，甩甩胳膊，踢踢腿，在这走了那么几趟，脚的运气运得不得灵了，二次来个骑马蹲裆式，又把狮子腿抓住，那只手扳住铁底座，哎，哎，哎，这家脑筋都蹦起多高的，今天他要鼓火，人都怕有激进，这人要在火头上，比平常的劲儿要大得多呀。韩金虎今天就是如此。再看他双腕子往上一翻，使足了平生的力气，咔呀起，随着他一声吼叫，把狮子给搬起来，先抱到怀里头。他缓了口气，又一翻腕子，起，真不含糊，把铁狮子就举过头顶。马娘娘带头给鼓掌，好神力，好神力！宫娥才女都得看娘娘的眼色行事，他们这带头一鼓掌，底下的人也得鼓掌喝彩。确实也是不简单，韩金虎费了9牛2虎的劲，原地没敢动，微微举过头顶，又把狮子放回原处，把他给累的。不服是光喘了，等到回到大厅里头，这都湿透了衣服，有人打过手巾板来，有人递水，就是连喝水再擦汗。田德彪，就看你的了，你要能跟本驸马举的相同，我就把这个令给了你。田德彪点了点头，驸马咱说话算数就行。小伙子到狮子前面，心里的暗自思想，我田德彪这命他妈够苦的，我刚把贼皮扒了，心思给国家出力报效，又遇上这么个倒霉蛋，难道说我举铁狮子就举不过他吗？田德彪暗气暗跌，一抓那狮子腿，哎哎，搅得差不多，心说我在皇上的面前要显露一手。长茂这些小伙子都替田代彪担心，能不能举起来，谁心里头也没底儿。这叫事亲三分相，是火热死灰，因为人家磕头就把兄弟嘛。就见田代彪一不慌二不忙，起码东当是炸好了，左手抓住狮子腿， 右手扳住底座，三晃两晃，就见那舌尖一顶上牙膛，叫丹田一粒混元气，气发于丹田，丹田贯于两臂。他喊了一声：“起！”哎哎，把铁狮子举过头顶。你看说这玩意不费劲儿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听这玩意也不费劲儿，就这么举起来。您想想，举重的人得花费多大的力量，田代表那脑筋都鼓起来了，但是明眼人一看，他比韩金虎可有力气，都费劲，但是比较而言比韩金虎省劲儿的多，举的也帅，两旁是鼓掌如雷，好好神了啊，长帽比谁吵吵的都昏，好神力，比韩金虎那强多了，我说你们说是不是？可不是吗？这举的多好，比他们强的不是一点儿半点儿。哇一声把大伙儿都乐了。这韩金虎就觉着不那么自然，连马娘娘在上头也不那么自然，俺他心眼里像着驸马呀。裴少田代表这样压过东床驸马先锋，那是稳拿到手了，心里不痛快。为了给驸马找回这个脸面，马娘娘微微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。哎，这女的可够狠的，也挺损，马上传旨：田代表，你很有力量，你把铁狮子举到殿上来，哀家要问话。有这么干的，让田代表举着千斤重的铁狮子到里边来，他要问话，那是正宫皇后说的话，也是旨意，谁敢不听？田代表没办法，咬着牙举着千斤的铁狮子，这是干什么？每迈一步都得付出最大的代价。终于走到马娘娘桌案的前面，马娘娘看着一笑：“代表啊，都说你是个英雄，今儿个一见果然不错。我是个女人，不懂得什么叫武艺，但是这个力量大小我还能看得出来。你真不愧是一员虎将，哀家给你祝贺。代表啊，家在哪儿住啊？举这么重的玩意能说出话来，但是你要不言语抗旨不遵，就犯了大不敬的罪，在那封建年代那了不得。”田代表强咬牙关，还得回答：“启奏娘娘，我是太原人士。”
哦，太原人，
家里几口人？我们弟兄三人，父母早就不在了。
哦，这就是了。你成亲没有啊？
假如没有成亲，哀家将来看着合适的给你介绍一个。 哎呦，这马娘娘，得不得，得不得，没完了，这叫没话找话。再看天的右，那汗珠子像黄豆粒一样啪啪啪啪往下直滴的，两条腿两只胳膊都哆嗦开的。长帽在旁边看出来，也不单是长帽，很多人也明白马娘娘的用意。长帽心里的思想，哎呀，这马大脚够坏的啊，因为马娘娘脚大，人们掏着都管它叫马大脚，这是个绰号。长帽嘴不能说，心里是想，你这干什么，耍阴损，你打算把田德彪给累死，你向着你那驸马也没这么想，你太可恶了。长茂一想，我也再不说话，非把我兄弟累死不可，一口血就得喷出来，胳膊一转，咔嚓把自己砸成馅饼。所以长茂在旁边喊了一声，疯了，止不住就放下说话。田代彪也真举不住，但是田代彪并不傻，也明白马娘娘的用意，不由得火往上撞，心说你们都是什么人，我田代彪一颗忠心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，皇上加封我的官职啊，我抢先锋也好，我暴打前敌也好，我为什么，我不是到柳河川救开明王常遇春吗？这算什么好事，你们都进贤不能，到了如此地步，你想把我给累死。年轻人没火了，长帽子一喊，正好跟田德彪想着一块去。田德彪一想，去你娘的，他两手往前一松，这铁狮子奔马娘娘就砸起来，呜，这下可要了命，以上是下一两就等于一斤沉，这一千斤就等于万斤的力量，那要砸上，把马娘娘就砸成肉酱了，文武百官都看着不好，人们把眼一闭，完了，都认为这正宫皇后非死不可。哎，出乎意料，这马娘娘也不傻，她嘴里说不会武术，她真会个三脚猫四门斗的，她瞅出不好来，赶紧使了个就地十八滚，哐当，也不知道怎么的，轱辘出去了，咵嚓的一铁狮子把龙栓砸了个粉碎，把上面的东西全砸在底下，马娘娘从地下起来，脸儿当时变得跟白纸一样，浑身一抖，冷汗也冒出来，好话，大胆发刺，陛下他要刺王杀驾。不管怎么说，朱元璋得向着自己的老婆，他也看得挺清楚，朱元璋也认为老婆子非完不可，但是刹那之间没砸着，心里很赞成马氏，哎，这身子骨挺利便啊，端详这么一套，他也恨成天代表，把自己这张桌子给抡打一拍，天代表你要造反，这还了得，不跟你点厉害，焉有君臣之分呢、啊、来人、啊，把田代彪推到外面碎尸万段， 头盔，拔掉甲胄，马肩头拢二背，五花八绑推出去了。与此同时，有人换桌子，要过来好几十人，算把这铁狮子给挪走了，一个个累得通身是汗。马娘娘另换座位，连哭带喊，不把田赛彪剐了，他这气儿出不来。韩金武这小子暗中得意，心说：“哼，我这老丈母娘还不错啊、哎，真是处处给我争口的，剐了他，我才解恨。”其实他跟田赛彪并没有仇，就因为这个能力上有差别，他就嫉贤不能。文武百官看着，能不管吗？长茂凑到胡大海旁边去了：“二老爷，你得说话呀！这么不讲理的事儿，就看着田赛彪死吗？你也想装成好人吗？”其实把胡大海也气坏了。老胡站起身来，把草包肚子一舔：“刀下留人，逮着！”晃动身躯，到了朱元璋和马娘娘面前。老胡这个人说话，向来不拘什么君臣之礼，张嘴就是老四啊！你爱皇上不皇上，反正当初是这么回事，现在我还这么叫。我说老四，哪有这么干事儿？田子彪犯什么罪了？身犯何罪？法犯哪条？为什么把他碎尸万段？我倒不懂这法律，按照咱们大明律，碎尸万段得判我投敌的罪。田子彪也没犯那个罪，冲什么要这么处分？朱元璋心说话：“我这二哥我就没办法，大事小事他跟着搅和，要怕他又恨他。二哥，你还用问吗？你也在场，亲自眼见呢。田子彪干了些什么，你没看见吗？”他拿铁狮子要刺王杀驾，谋害皇后，这是千真万确的，难道不应该剐吗？老四，哎，明白人你竟说糊涂话。你对田赛彪那么好，他冲什么要刺王杀驾？有什么冤？有什么仇？再者一说，他举着那么重的东西，胳膊都哆嗦了，汗珠子都下来了，那么老举举得动吗？再说我这个弟妹也没那么问话的，要没事的时候你唠八天八夜也都可以，人家举那么重的东西就在这嘚不嘚嘚不嘚没完没散，这不长心叫人家得好看吗？你要说田赛彪有刺王杀驾的心，我不承认。但是我认为，有人要谋害田赛彪，这倒属实。这胡大海这个嘴可不让人呐，当啷的一句，马娘娘脸当时就变了。二哥，你说谁谋害田赛彪？
我不知道。
谁干的谁心里清楚。针锋相对顶起来的长帽一看不能不言语啊，他得向着吴德来紧走两步过来：“皇上娘娘，方才我二大爷说的千真万确，反正我在旁边拿小眼睛一掉线，骑马过田赛彪举不住了，一滑溜那玩意掉下来了。你说离着娘娘那么近，能不砸桌子上吗？ 还得哭咱们娘娘扭两下子，一个就地十八滚啊，出去了。要不去，非出事不可。我看这是误会，要误会就不应当犯罪。万岁，娘娘消消气儿，把田大彪放回来就得了。长帽一看胡大海顶起来，自己在跟着顶，那让皇上跟娘娘才下不来台了。他当下说这番话来个和稀泥，马英众将也都过来了，大量躬身施礼，二三百人，哇，万岁，娘娘开恩，饶恕田在彪不死。朱元璋啊，要说他一点不明白，那是糊弄人。他也埋怨当妻子这么做不对，但是不能不向着媳妇，所以他这么办。他一看都来求情，心就软了，有意传旨把田子彪放了就得了。哎，就见马娘娘这女人差点劲，她没有眉眼高低，看不出火候来，你就适可而止，往下一撤步，满天云子都散了。他是火中浇油，马上把脑袋一拨，
你们要干什么？
万岁有旨，哀家有旨，
非杀不可，滚，推掉下去。
他还发个脾气，这一说退了下去，包了万象，连胡大海也给算上了。众将一听，这怎么回事？大家花招往两旁一闪，皆有不服之色。什么叫不服之色？五官都挪位了，气性大的在旁边手按剑都和刀把，直哼了。这就要来劲儿。朱元璋明白，朱元璋那么一看不对劲儿，他赶紧用手拉马娘娘的衣裳。哎呀，你别再坚持了，你来看他们都什么模样。马娘那么一看，是扎一落又击。